陆秉章一想，这张汉九闹了半天是个贪官呐，怪不得他派捐要款，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了。他是压杀求油啊！哦，逼来银子换官当啊！你他妈不是个人呐、啊！为了你当大官，你不择手段，把老百姓坑害到那种程度，难道你就不心疼吗？你是个禽兽！陆秉章这火就上来了，但是当着外人他不好发作，肚子简直都疼，用手一摸肚皮上举起包，憋着。这客人马五爷也愣了，怎么你不舒服啊？我喝了酒了，我觉这个肚子不太得劲儿。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海量嘛，你喝的还不多，多喝点就没事了。你看我不大，又一杯。哎，二位啊，我说你们俩相貌堂堂，才当个五品官，可惜了的。你们就不想当个大官吗？田兴乐了，五爷，我做梦都想。那咱有什么法儿？咱跟那节度使比不了。哎，刚才我没把秘诀告诉你们，有钱就有一切，钱是万能的，钱是祖师爷，有钱鬼都帮着推磨。你怕什么呢？你们不好凑俩钱运动运动吗？这不是咱们都认得了吗？不用找旁人，找我就行。哎，我要一高兴在越王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，你越王的嘴唇一动开，你们二位就当了显官了。这么办吧，我来的时候我偷着看了看账本，那账本上还真有几个空额，有一个是潼关节度使，这个缺空着，不过这价码可够大的，这白银50万两，没这价这官不能给。哎，河南还有个好缺，缺一个总兵，这个价码不太高，20万两。我你们二位谁能拿得出来？要能凑够这数目，马上就总兵啊，副一品，比你们现在可强得多得多了啊！要能凑够这数来找我。田兴一咧嘴，20万，我的娘，把骨头扎的碾碎了，我也凑不了这些钱。嗨，你们就是废物，你们大帅不就是榜样吗？跟他学呀，管这些老百姓要啊，一人给拿一点，人多了那钱不就多了吗？你们上哪弄钱去？五爷，那以什么名义要呢？哎，那招多了，比如说现在刀兵四起，社会也不安定，你们抓几个押起来，就说他通匪，给他安个什么罪名还不行啊？哎，他一害怕怎么办？要掉脑袋，给他开价码，叫他拿这个钱来赎。那谁不想要自己家里的人呢？给了你银子，你不就赚钱了吗？积少成多，慢慢的凑20万银子，那还费劲吗？陆秉章一听，肚子都要爆炸了，心说这帮贪官污吏，你们都是黑心狼，实在听不下去了。陆秉章起身告辞，跟天星说，我肚子实在疼痛难忍，失陪失陪，就这么的半截腰就走了。回到府里一宿他都没睡着，心说哦，以往我想当官，我觉这玩意儿挺光荣，闹了半天都是黑心贼，怪不得老百姓恨当官的，不用问也得恨我。哦，我也跑到这个黑堆里头来了，这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？张汉九啊，
你把老百姓都坑靠了，至今大牢里头还压着1000多人呢，这些人都是无辜的百姓，每一天他们的老人孩子挤到衙门的外头叫苦连天，难道说你听不见吗？这您说这个陆秉章啊，这人也真够横的。后来他打定过主意，等我要值班的时候，我就把这帮人给放着。说这话没半个月，果然奉张汉九之命，他值班负责监押这些犯人。陆秉章多好，到了那块把锁都给打开了，告诉这些犯人回家吧，没事了，严管严了，老百姓知道怎么回事，呼噜呼噜都跑了。到第二天1400多人全跑光了，那能瞒得住吗？有人禀报张汉九，张汉九大怒，还想从这1400多人身上挤出20万两银子来呢，把窦家给放了。因此命人把陆秉章给捆来。张汉九勃然大怒，指着陆秉章的鼻子问：你为什么把他们放了？谁让你放的？到了现在陆秉章也豁出去了：大帅，不用别人告诉我，我的良心叫我放的啊！此话怎讲？大帅，人我是放的，要杀要剐你冲我一个人说吧。另外我想问问大帅，你张嘴犯人闭嘴犯人，究竟这些人犯了什么罪？好小子，他们抗捐抗税就是犯罪。不见得吧，该拿的捐税人家都拿了。据我所知，您是压沙求油，想在老百姓身上挤出点油水来换你的沙帽，你想要换定国公，你就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这种程度，对呀不对？喂喂，哎呦，张汉九一听，谁给泄密呀？他妈这小子怎么知道的？这要传出去对我大大不利啊！因此他妈脸往下一沉，下了决心非要杀人灭口。就这样把陆秉章是定成了死罪，来啊，推到外边给我砍了。陆秉章一点都不在乎，好啊，我门心无愧，我当了2年官，我没做好事，我帮虎吃食了，现在我总算赎了罪，我心安理得，死我也闭眼睛了。哈哈哈哈，他疯了，快给我杀。就这样把他推到辕门外头。他的好朋友田兴还担任了监长官。田兴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心中暗自叫苦：哎呦，我的朋友喂，你怎么了？在我家里听着那点事儿，你全给抖了出来，这不要命呀！哎呀，你把脑袋混丢了，你说你冤不冤？你傻不傻？正在这时，张汉九传下令箭：杀！追魂炮就响了，动他！刽子手把鬼头刀拽出来，刚要下手，就听人宠之中有人高喊：刀下留人。军兵们就是一愣，一看啊，从外边跑了一个女人。谁呢？正是陆秉章的妻子刘氏。不知是谁呀、啊、给他送去的信儿。刘氏一听丈夫要挨刀，简直是肝胆欲裂，把孩子小青交给保姆看着。保姆呢，在那个年头就叫老妈子。然后收拾收拾东西，拿了一把高装的水壶，哎，里边藏了把尖刀，盖上壶盖，跑到辕门外， 这当兵的也好，当官的也好，都认识他。他是中军副将，陆中的媳妇儿。大伙面面相觑，谁也不好意思拦着，就这样是挤进人群。田兴负责监斩，一看弟妹来了，弟妹，快回去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天大哥，你兄弟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节度使要他的命？哎呀，说不清道不明啊，人家官大，掌握生杀大权，叫谁死谁就得死呗。弟妹啊，认命吧，快走。不，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不求别的，临死我得见见面。我这拿了壶水，哪怕他喝上几口，也尽我们夫妻的恩情。大哥，你就叫我们说两句话吧。喂，田兴这人啊，心肠也挺热。他一想，这又不是正式的刑场，节度使也没说不准家属见，那么我就叫他们见见，也不算大过吧，所以就默许了。刘氏冲到陆秉章面前，搂住丈夫放声痛哭。陆秉章就问孩子呢？孩子让老妈看着呢，快回去吧，抱着孩子回原籍，不要管我了。咱们家虽不富裕，省吃俭用还能活几年的，将来你们娘几个好自为之，不要管我了。这时刘氏把壶盖一掀，噌，把短刀拽出来了。谁也没想到这里边还能藏武器。他拽刀不为别的，把他丈夫的绳子给拉断了，用手一推陆秉章：“你还不快走！”哦，陆秉章也没想到这样，气呀！既然如此，你我一同逃命。他媳妇闻听，苦笑了一下。谈何容易，外头兵三层将三层，咱们两个人是逃不掉的，我又不会武艺，只能做你的累赘，你快些逃命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禀报了张汉九。张汉九不信，带着棋牌官、棋牌党、亲兵卫队来到辕门，站在台阶上往前一看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好胆大的刁妇，来人，快给我抓起来，别让陆中跑了。大帅亲自在这督阵，谁敢不听啊，各拉刀枪往上就闯。这时刘氏用手一推他丈夫，转过身来把军兵给拦住了，军兵只好把他抓住。张汉九大步流星来到面前，捧一把抓住刘氏的头发，冰拔就是俩嘴巴：“你竟敢放国家的要犯，你找死，你找死！”啪啪啪啪啪啪，连踢带打。陆秉章能干吗？手持短刀就冲上来，打算救他媳妇。这时他的好友田兴扑到面前，手中舞刀，嘴里的骂着，眼睛说话，意思是说你还不快走，你想干什么？嘴里是这么说的：好啊，要饭你竟敢以小反上，这还了得，我一刀要了儿的狗命，找刀找刀找刀。凑到近前，他压低了声音：“贤弟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你别顾弟妹了，快跑吧！”就在这时， 就听见一声惨叫。陆秉章甩脸一看，妻子刘氏惨死在张汉九的剑下。陆秉章的心啊，就像叫谁掏出去了似的。哎呀，气呀！可到了现在顾不了了，抹身他就跑。当兵的呢，想法不一样。有些当兵的赞成陆秉章的做法，认为着人家所作所为没有罪，直言犯上，说的条条是道。怎么就犯了罪了呢？节度使这样做，这叫假公济私，人心不服，所以些当兵的干咋呼不往前进。有一些当兵的跟陆秉章处的不错，顶头的上司，所以也不肯去抓他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打算在大帅的面前立功，他们冲上来。陆秉章好功夫，能怕他们吗？眨眼之间把军兵打翻在地。这时这田兴骑着匹大白马，舞动着大蛇矛枪就冲上来。好啊，要饭我看你哪里走，招枪招枪招枪。然后压低声音小声说，贤弟，我给你送枪马来了，快点从马上把我招下去，你快跑。大哥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？别说这个，你快走。就这样，陆秉章假意闪身，把马头让过，抓住田兴脚脖子，去你娘的不，从马上给周下去。田兴呢，这是演戏，意思是瞒哄节度使。哎，这戏演的跟真的一样，张汉九真没看出来。田兴把枪也扔了，陆秉章一伸手把蛇矛枪捡起来，飞身上马，闯出重围，前回家。到了家里，戳枪拴马进屋啊，那老妈子就傻了。哟，一看老爷回来，身上都是血，眼珠子都红了。老爷，李妈，我对不起你，家里的金银你随便拿吧，全给你了，把孩子给我就行。就这样，他抱着小青二次上马提枪，闯出凤翔府，一溜烟儿先回到家里汾河县武阳村。到家里找他爹，他爹一听说儿子摊事了，儿媳妇也死了，不敢待呀，家也不要了，三口人逃之夭夭。后来无处投奔，在一个姓温的朋友家中安顿下来。这朋友跟陆秉章真是过命的交情，严守秘密，让他们隐姓埋名了。陆秉章不敢叫陆中，这才改名叫陆秉章。一家人三口待了20多天，后来风声越来越紧，节度使张汉九悬赏1200银捉拿陆秉章。陆秉章一想，别在这儿住了，再住下去朋友都受了株连了。后来他跟姓温的朋友一说，打算带着父亲孩子逃命。他朋友真是个好人，拉着陆秉章的手说，兄弟，你上哪儿去？周围都是天罗地网，你每迈一步都可能遇上危险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能逃得出去吗？如果你非要走的话，我不拦你，你一个人走，把老爷子孩子暂时放到我家，你放心，吃喝不愁。我想他们上了年纪的上年纪，不成年的不成年，也不会引起怀疑的，你一个人跑吧。陆秉章一看也只好如此，洒泪跟父亲孩子分别。 他一个人呢不敢走大道，净走小道的。这玩意儿说上哪儿去？披心吊胆，不敢走村庄镇店，不敢过河路码头，净钻山沟睡坟地。冷一口，热一口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把钱也花没了。后来陆秉章一想，不行啊，在这个天底下没有我容身之所，干脆我逃往国外吧。管着什么国呢，能保住命就行了。后来他就来到甘肃省，离着长城不远了，实在把他饿急眼了，三天没吃东西了。他心说再走下去啊，我这条小命也交代了，良心丧于困地啊，我呀我抢点什么吃吧，穷人的东西我不抢，最好遇上有钱的，我就抢点吃的，他也不在乎，我就是缺点德也不大。哎，这一阵他还这么想的。说来也巧，在一个山沟底下，他等来等去，真把人等来了。对面来了30多人，有老头，有年轻的，穿着衣服什么样的都有，长短不齐，身上背着大包小包，长条的，溜圆的，还有扛着肉的，背着米袋子的，说说笑笑。但是这些人身上还都有家伙。陆秉章一想，这干什么的，打猎的，不像是贼。哎呀，背不住啊，跟我一样，还管他干什么的呢，他们不带着米面和肉呢吗，我接下点来，我先吃饭呢。想到这，陆秉章把腰带子紧了紧，肉往前一纵，站住，嗷一嗓子把这30多人好像没吓趴下。啊，我谁呀？谁？爷爷我。废话少说，把东西给我留下，我三天没吃饭了。这帮人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把底都交给我们了。闹了半天是饿嗝呀，三天没吃东西。仔细一看，我这个可够大的，这俩在半截的黑塔相似，手里边拎着条棒子，其实啊就是个粗树枝。这帮人欺负他人单势孤，往前凑了凑，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。我小子，你翻个眼皮看看，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，我就知道要你们的东西。别介，小人有下情回禀。